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，第三段遗迹赞述啊，这个摄首寄诵，从第六首看起，能与意业差，意皆不思议。修习菩提恨，严禁诸刹海。这一首记里头告诉我们两桩事情。第一个是在一处修行，第二个是常识不间断。意界是常识啊，这一点我们应当要学习。我们从这个地方了知菩萨度众生的善巧方便，也就是说他教化众生最殊胜的方法。那就是一处一处的教导啊，与业业差了。如果我们许许多多的地区长时间的去旅游，这样教化众生能不能有成就呢？不能，肯定不能。这一桩事情我在做学生的时代，老师曾经告诉我，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地区，同学们来邀请啊，我是接受邀请，一定会去的，在那个地方讲一部经啊，时间短的呢没有办法讲一部啊，我用什么方法呢？我是借取经典里面的一个段落来讲，用这个方法啊，譬如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，我们只借取净业三福这一段。在普贤行愿品里面，我们只借取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一段。大概时间呢是6个小时到10个小时。这个是在每家地区我们常常用这个方法。因为那个地区的同学都是忙于工作，他们休假的时间最长是5天， 那我们一天讲两个小时，五天十个小时，啊，他这五天呢都能够来参加。如果是六天七天呢，那肯定有两天他不能来。啊，而他们最欢迎的是三天。啊，五天休假了，还有两天呢办家里私事。啊，那么三天一天两个小时就六个小时。这是在那边受环境的约束，采取这个办法了。那么在东方，像在台湾、在香港、在新加坡，啊，这些地方是属于中国人的地方，可以常讲啊！啊，我在1977年到香港讲《楞严经》，就连续讲了四个月。啊，没有星期假期的，啊，讲四个月。啊，那么在台湾。我过去常住在那个地方，啊，常年讲经不中断呐，啊，新加坡的三年也是常住在那个地方，这样的环境越来越少了。所以在1983年，我第一次在旧金山讲经。这个地点呢，是一个老人公寓，啊，犹太人办的。这是一栋公寓式的大楼，它里面有400多个单位，啊，每一个单位有一个套房，有一个小客厅，也有一个小厨房，还有一个阳台。它里面有活动中心，有个大厅，我们在大厅里面讲经。啊，居住在这一栋公寓里面的中国人，多数啊都来听经。啊，另外有一些当地的信徒，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弘法的活动，他们到时间呢也来听。所以我这个弥陀村的念头啊，就是从那个地方生的。1983年呢，今年是03年呢，整整20年，我就想到在这个时代讲经说法应当是在老人公寓。这些人在物质生活方面都受到美国政府的照顾，物质生活没有忧虑啊，精神生活没有啊。他们能够啊天天听经，天天在一起研究讨论， 在一起念佛拜佛，对他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啊！在这个时代，年轻人都忙于工作，所谓是分秒必争啊，他哪有时间，哪有这种心情定下来听讲佛法呢？这不可能嘛！所以对这些人，佛法只能做到宣传的效果，让他有个印象。佛教不是迷信，佛教里面有高深的哲理，啊，很值得去学习。但是他现在没有时间，啊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工作，啊，他必须要劳碌奔波。等到他哪一天退休了，啊，他会想起佛法殊胜，佛法很好，啊，这个时候没有工作了，可以全心全力认真地来学习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要在什么时候呢？退休那一天开始。啊，所以我就很重视老人福利事业。啊，那么在这20年当中，凡是我到过的地方，我一定去看当地的老人福利事业。啊，我到澳洲来也不例外。啊，头一个看的此地的退休村呢，啊，在香港，在台湾，在中国，啊，我参观他们的老人院、安养院。啊，我看的很多，啊，所以我就想到孔老夫子所说的少者怀之，老者安之啊，如何能够帮助老年人度过幸福美满的晚年。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啊！啊，20年之后的今天，这个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产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啊，这个变化就是资讯发达，交通便捷，很多人讲啊，地球缩小了，真的。啊，我们想想，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民航还不发达。从中国到美国，大多数的人还是坐轮船。要走20多天呢，这个速度就相当快了。比一个世纪之前，那个时候坐帆船，啊，轮船发明还没有多久，从中国到美国， 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呢。啊，现在航空发达了，从中国到美国飞行只要10个小时啊。啊，10个小时是我们想到。二次大战结束之后，我住在南京，从南京到上海，特快车10个小时。啊，你看看南京到上海的距离。从时间上来说呢，现在到美国，啊，从上海到美国，地球缩小了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，我们的心量要随着科学技术快速的要拓展了。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啊，早年我们住在南京啊，上海是我们邻居啊。现在我们住在南京的时候，美国是我们的邻居啊。啊，从台湾到澳洲。8个小时的航程呢，我常常笑着说，40年前我在台湾，从台北到高雄啊，特快车8个小时啊，从台北到高雄啊，今天我们坐飞机从台北到布里斯本8个小时啊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懂得包容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信仰。我们是一家人呐，啊，这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，如何能够把它圆融化解？啊，这是讲啊，化解他们的冲突啊。化解其中的矛盾呢，真正做到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啊，互助合作，所以这个弥陀村的概念呢，随着这个时代呀，我们也不断在拓展了，啊，现在变成一个多元文化村的构想，或者是多元文化之家了，啊，更亲切了，我们不是一个村呢，我们是一家人呢，整个地球是一个家庭啊，啊，凡是地球上的居民呢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啊。21世纪，社会的冲突才能化解，世界和平才能够落实。 人们幸福美满的生活才能够实现呢、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目的呢？教学确实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、要唤醒大家学不厌呐、到老老还是要学，不能说年老了就不学了100岁了我还上课，我还在学习永远不能够停止啊！孔老夫子晚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！他说无常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疑不如学也。这是夫子一生教学的心得了。这个话的意思是，我曾经一天不吃饭，一夜不睡觉，我在这里想想来想去都没有利益了，都没有好处啊。方方面面来做个比较呢，夫子得到一个结论，不如学也。学不厌，教不倦呐。只有从事于教学，自己的道德成就了，学问成就了，然后教导别人。自己在教学里头又增长自己的境界不断提升自己境界，教学相长啊。夫子如是，释迦牟尼佛也如是啊。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夫子15岁游志于学立志学习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了，30岁是成道啊。然后为大家讲经说法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工作，不疲不厌，做了49年了，80岁圆寂，真的不如学也。 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啊。又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啊。这几句话说明了孔老夫子一生。你要问夫子是什么样的人，这几句话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。夫子如是，诸佛菩萨。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的古圣先贤，你想想哪个不如是呢？啊，所以我们从这首偈子里面就明白了，一门深入，一个地方教学，不能到处跑啊！啊，到处跑对自己没有损害，但是在教化众生上啊，你得不到成就啊。为什么呢？学生不能离开老师啊，不能离开学校啊。所以儒释道三家在中国这2000多年来的教学，你看它有道场，学校啊，它有学校啊，老师在这个学校里面教学往往就是一生啊，这个里头没有期限的啊，终身制的。有不少的老师一生不离开学校，所以他有非常殊胜的成就。天下学子慕道而来参学的比比皆是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啊。那么到另外一个世界，除非是诸佛如来，是化身菩萨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有能力分身，行啊。啊，不能分身呢，那就老老实实住在一个地方，不能动啊。成就一方这一首偈是教我们这样的一种修学心态。啊，在前面我也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，世尊当年呢是属于油画啊，那什么原因呢？佛没有道场，随便走到哪个地方，河边树下席地而坐啊，学生围绕，佛就为他们讲经说法啊，那就是教学啊。 这些学生呢难得，虽然没有学校，但是有老师，老师在哪里啊，一定是跟到哪里。所以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世尊的常随弟子1255人啊，经上常讲啊，1250人还有5个零头啊省掉了，实际上是1255人。他僧团呢，他不散呢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的教学不间断呢，虽然没有固定的场所，天天上课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学生跟着老师在一起，这些这个团体不算小啊，所以世尊非常慈悲啊，因为他的教学没有固定的场所，哪里都行啊。有些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来邀请，佛答应他，好，我们到你的地方去啊。那么邀请的个人也好，单位也好，啊，他一定由园林来招待呀，因为不是请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呐，是邀请他这个僧团到我这个地方来，弘法利僧。那么这个呢，能与意义差，有这个意思在。啊，如果学生离开老师了，听不到老师教诲了，这很难成就啊。中国古人常说，一日曝之，是热寒之，哪里会有成就呢？啊，固然自己成就了，念念的要帮助众生，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，还是要念念帮助众生。啊，自己已经成就帮助众生，那是诸佛如来。自己还没有圆满成就帮助众生，那是菩萨了。啊，菩萨教学相长啊，教也是学，学也是教啊，教学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有耐心，绝对不改变主意，行住坐卧，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无不是念念都在学习之中啊。学什么呢？第三句告诉我们，修习菩提恨呐。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。那么菩提恨这三个字怎么讲法？ 最简单的说法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我在这个里面学习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这就叫菩提恨。啊，修是修学，习是实习。六道凡夫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哪有不迷染的道理呢？啊，迷邪染是错误的，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。见色闻声，不知道根深气界，这个气界是外面这个境界啊，不知道自己这个身体六根，不晓得外面的这个五欲六尘境界的真相，这叫迷呀。啊，因为迷，换一句话说，迷失了自己，啊，不认识自己，不了解我们周边生活环境。迷了，迷了，于是怎么样呢？他就起妄想啊，啊，以为是这样，以为是那样，都不是事实真相啊。这个里头生起着叫邪知邪见。看错了，解错了啊！啊，认识错误啊！在这个错误里面，就起贪嗔痴慢，啊，这个喜爱，那个憎恨，那是污染呢、啊。贪嗔痴慢严重的染污，菩萨在此地教导我们，把这些迷惑、错误的知见，一切染污，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学。修正过来，你就转迷为觉了，觉悟了。专邪为正，你有正确的看法，正确的想法，正知正见，与一切法呢 你绝对不会再污染了。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了。这是诸佛菩萨修行的总纲领、总的原则。这个总的纲领原则落实在教学里面，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啊！啊，这个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总原则、总纲领。这三句从哪里来的呢？诸恶莫作，是从转染无为清净来的。啊，众善奉行呢，是转邪之见为正之见而来的。啊，自尽其意呢，是专迷为觉而来的。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纲领原则，是他自己修学的成就啊，从觉正境里面起的啊。所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与觉正境相应。这叫真舍教诲。我们要明了啊，要觉悟啊，以此功德严禁诸刹海啊。我们几乎天天扩诵的时候，最后啊都会念个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严禁诸刹海，就是庄严佛净土啊。拿什么庄严呢？愿以此功德，你有什么功德呢？这个地方人家是能于意义差了，一劫不思议，修习菩提恨，这是功德了。他用这个功德来庄严佛净土啊。我们要不认真的学，拿什么东西来严禁刹海？这个太重要了啊！那我们要常常想想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与菩提相应不相应？菩提就是觉真境，菩提就是断恶修善，自尽其意啊！这个自尽其意，福慧双修啊！ 这是功德，与信德完全相应。啊，那么由此，你应该明白了。啊，庄严佛净土要不要用这些香花？啊，这些七宝需不需要用这个？不需要。要不要造这些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？啊，建这个大道场？不必要。啊，怎么知道不必要呢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。这个经是世尊初成道的时候二七日中在菩提树下讲的，他在菩提树下入定定中讲的，他坐在大树下了，没有宫殿呢，没有亭台楼阁，没有啊。所以用什么庄严？用觉真经庄严。用断卧修善自尽其意来庄严。经论上教导我们的，用孝亲尊师，真诚清净平等的博爱一切众生，用菩萨的六度四摄，用普贤的十大愿望，这个庄严啊。大乘经上佛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依报随着正报转，心转过来之后啊，外面境界通通都跟着转了，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？变成了极乐世界，变成了华藏世界。气世界，一切万事万物皆是众宝所成啊，住在这个世间一切人无，无疑不是圣贤啊。无疑不是诸佛菩萨了，这是严禁到极处啊。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啊，是说说而已还是事实真相呢？谁能见到呢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明心见性的人见到了。换一句话说，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这功夫到家的人，他见到了。中峰禅师在三十信念法寺里面讲到啊，一旦真正觉悟了，明白了，切入境界了，才知道弥陀就是自心啊，自己的心就是阿弥陀佛了。极乐世界就是我们此地啊，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。实在讲啊，众生迷悟上有差别，尽确确实实随心所现。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跟我们讲这个道理，宇宙法界无量无边，无一不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是真心，真心能现呐。这里面起了种种变化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啊，那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为识所变。什么叫识呢？识就是念头，就是佛讲从心想生，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心想生呐。离开了心想啊，原来设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。啊，一切世界就是极乐啊。这叫真正严禁住刹海啊，啊，究竟圆满的严禁住刹海啊，啊，从哪里严禁？从自己的心啊，心离迷心染，这一句就圆满。现在时间到了。